桃源。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说到大卫王带军迎战腓力士人，在一场战斗中他与一个巨人交手，因大卫年龄渐老体力渐衰，所以就险些落入危机，幸亏有亚比筛相助，两个人一起才杀死了对手。这事之后，众人们就不肯让大卫亲自在战场上厮杀了，因为大家怕他有个三长两短，就失去了神在以色列民中见证的光。可是在战场上没有了大卫亲自上战之后，以色列民照样打胜仗，那也就是神在自己的子民当中兴起了另外一些人来显明神的得胜。这也就证明了以色列的得胜不是因着大卫，也不是靠着某某某某大能的勇士，得胜乃是靠着耶和华神自己的同在。正如大卫后来在诗篇33篇中所说到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当大卫从战场上退隐下来，神的得胜却没有改变，战场上也许再也看不见大卫征战的身影，但是其他彰显神荣耀得胜的勇士们，神会自己负责兴起，让神的子民得到保护，使神的仇敌继续遭到痛击。到了旧约圣经撒母耳记的第23章，也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圣灵特地把大卫所有勇士们的名字全都一一的列了出来，目的不是让您知道谁的本事比谁大，排交椅座位的名次与前后论功行赏。圣灵在这里记录他们的名字，乃是说出这些人在神的面前，在永恒当中蒙纪念，因为他们是与大卫一同为神国奋战的。在大卫没有做王以前，大卫虽然是他们的领袖，但他们彼此之间是弟兄。就是在大卫做了王之后，国中有了政治的构架，他们有了君臣的名义和不同的官职，但在实际的感情与关系当中，他们仍是大卫的弟兄，同一个身体当中的手足。用新约圣经的话来解释，那就是与大卫同工的弟兄，在主的身体中互相配搭的肢体。没有他们与大卫一同作战，那国的建立与巩固是不会有的。所以今天咱们就花时间把每一个记下来的人，我能知道的都多多少少的给大家说几句。以下就是跟随大卫勇士们的首领，也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大卫做王的。第一位就是他格门人约瑟约巴，又称伊斯尼人雅底纳， 他是军长的统帅，其他的事儿不提，只说他在一次的战斗中就击杀了800敌人。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上第11章中，他被记载成哈格摩尼的儿子亚朔班，他是军长的统帅，一时举枪杀了300人。他是犹大支派的人，无论是杀800也好，杀300也罢，一下子就能消灭那么多敌人，他的确是得排到第一名啊。其次就是哈合人多尔的儿子以利亚撒，意思为神是帮助。从前有一次，腓力士人要聚集打仗，以色列人就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腓力士人骂阵，其中就有以利亚撒。在以色列人与腓力士人的征战中，大多数都是腓力士人先骂阵，很少有以色列人也骂阵的记录，所以这位他就勇敢呐，绝对是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嘴也不饶人，但骂阵绝不是用粗话脏话惹敌人生气，骂阵那是要有水平的，又要有政治觉悟，还得有属灵高度，那才能说到敌人的痛点。如果骂到了位的话，说不定不用打仗他们就自己滚蛋了呢。结果那次战斗一打响，两军刀枪相遇，他是冲在最前方，杀得直到手臂发酸，胳膊疲乏，刀上全是血全是肉，最后他的手都粘住了刀把子，撒都撒不开了。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们就跟在以利亚撒的后边冲进了敌营，专夺值钱的财物。再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沙马，有一天腓力士人寄居成群，在一块长满了红豆的田里，要霸占那一块田以及田间的出产，众民们就在腓力士人面前都逃跑了，只有沙马仍站立在那田间，独自击杀腓力士人，救护了那块田，保守了神的产业。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以上咱们提到的这三位勇士是大卫的勇士当中最棒的三位。圣经之后又记载了30个勇士中的三个人，在有一年收割的时候，那往往也就是打仗的时候，因为腓力士人每次都在收割的时候来到以色列抢粮食，他们三个人下到亚杜兰的洞去见大卫。亚杜兰这山洞经常被大卫在打仗的时候用以藏身，在他逃避扫罗王的时候，他就在那儿建立了自己第一个山寨，而腓力士的军兵却在利伐因谷安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喜欢那利伐因谷，他们在那儿吃过大卫不少的败仗，但他们每次打仗还就喜欢在那儿安营。大卫在自己的山寨，腓力士人的防营却在伯利恒，那也就是大卫的出生地，他的家乡。虽然现在亲属家人都不在那儿，但目前被敌人所占领，大卫心里头实在难过呀。他就回想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家，以及跟在他身后出出进进的羊群，突然间他想起了那口曾日日夜夜指他干渴供给全城百姓以及牛羊的那口水井。大卫此时落泪了，跟从他的人问王为什么会落泪，大卫先是摇头不语，但旁边的人又问得急，非想知道，因为大家谁也不想犯错误，要是因为军长们战士们疏忽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事儿，让王流泪，让王不满意，那可是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啊。所以大卫就把自己心里的话告诉了弟兄们，他说，此时我真希望有人能将伯利恒城旁井里的水 打来给我喝呀。大家一听大王落泪是因为这个，也就都放心了，因为大卫情商高感情重，这是众所周知的。现在思乡，想喝故乡的水，那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当然此时一定会有人给大王递手绢擦泪，倒口水止渴，因为在亚杜兰这大卫的山寨以色列的营中不可能没有水啊。可刚刚来到这营中见大卫的三勇士听了这话，屁股可就坐不住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点了个头，转身就出了大卫的营帐。这三个勇士他们就提着刀闯过了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了水，再反着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回来的时候比去的时候更难，为什么呀？第一，非利士人都警觉了，刚才从咱们大营中愣闯过去三个以色列人，那他们还不都警醒起来，当官的不骂站岗的兵，白痴也得给他俩大嘴巴呀。大家都得注意不能老打瞌睡，而且还要加强岗哨。结果这非利士人刚警醒起来又加了岗位，这仨闯营的又回来了，而且还抱着一大袋子清水。您说为什么不背着呢？把手腾出来可以抡刀啊，背着的话后边让人射一箭水都流了，那还得转头回去重新闯营。所以当这三位把打来的水献给大卫的时候，大卫死活不肯喝呀。这三位勇士纳了闷了，说您刚才想这水都想得落了泪了，现在我们拼着命给您打来了，你怎么又不喝了？您现在捧着这水所流的眼泪比您刚才想这水时候流的眼泪还多，可不是吗？大卫接过水先是说不出话，然后他就跪在地上向神祷告，将这水垫在了耶和华的面前，那也就是洒在地上了。然后他向着高天说：耶和华，这三人冒死去为我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呐，我断不敢喝。我觉得通过这事儿，大卫至少学到了两个功课。第一，想要那不该要或者要不到的东西，别轻易就告诉别人。第二，也就是最重要的，大卫自己应该永远记住的，就是这三位勇士看大卫的命，大卫的需求与干渴比自己的命还重，他们愿意不顾一切付出任何代价，让大卫可以心满意足。这就是过命的朋友，自己也要以自己的命来珍惜他们。这三位勇士当中的头一位，也就是三个勇士的首领，不是别人，正是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意思是礼物之父。您说什么样的父母会给自己的儿子起这名字呀？他们愿从这孩子所生出来的一切都是可以白白供应给别人的礼物，难怪亚比筛的生命如此之丰富。礼物的父亲，那就是一个字儿，给，换个字儿就是送。有关他的事迹咱以前也没少说，他可是从很早就开始跟随大卫的，他手中的兵器是一把枪，他的枪术与岳飞林冲等等相比，我看也低不到哪儿去，因为在一次战斗中他就举枪杀了300人，于是就在这三个勇士当中得了名。他在这三个勇士中是最尊贵的，所以这三位每次合作的时候都让他做首领。不过这三个勇士以前边咱们提的那三个大能的勇士相比还有些不及，但这三位当中其次要数的就是犹大支派贾毕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建立，他也行过许多大能的事， 之前那难对付的摩雅人雅利以勒的两个儿子就是被他所杀。他勇敢出了名了，不但与敌人厮杀，就连兽中之王的狮子他都不怕。有一次天下大雪，一只猛狮落到了坑里上不来了，结果这位愣他连等都不等，他也下去一个人把狮子愣给杀了。还有一次他与一个特别强壮的埃及人对上牛了，人家那胳膊比他大腿还粗，手里还拿着一杆大扎枪。比拿雅没有带兵器，只拿了根棍子，但他也不怕，结果他就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他的枪，用他的枪把他给戳死了。所以这位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就在这第二组三名勇士当中也得了名。他与亚比筛虽然都不及前三个勇士，但他比后边要提的后三十个勇士全都尊贵。大卫立他做护卫长，也就是自己的御林军特种部队的统帅，他统辖着基利提人与比利提人，这是在约雅元帅所统治的军兵编制之外的。也就是因为大卫这样做了，所以之后他才能用自己的实力确保神所拣选的所罗门继承大卫的王位。后来他成为所罗门手下以色列军中的元帅，他还真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干出来的。咱们再往下说，就是三十名勇士当中的第一名，约押的兄弟亚撒黑，名字的意思是思想神所为他做成的。他脚快如野鹿一般，相传他是草上飞，也就是咱中国人所传说中会轻功的吧。他能从一块麦子地上跑过去，那麦杆都不弯，那几乎就是飞呀。他是大卫姐姐的儿子，大哥是元帅约押，二哥是勇士亚比筛。但亚撒黑死得早，在大卫还没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就死在了扫罗的元帅亚尼尔的枪下。总结一下经验的话，可能也就是因为他跑得太快了，您跑得快但你也得刹车灵啊，结果他一下撞得人家回马枪上了。但神也在此纪念他，把他放在三十名勇士当中的第一名。在他之后就是伯利恒人多尔的儿子，之前也被称为亚雷俄尔金的儿子，名字叫以勒哈南，意思是恩典礼物，也可称为是神的怜悯。他就是咱们前边提过学着大卫的样子杀死那位为腓力士人打仗从加特来的巨人歌利亚的。再下边就是两位哈律人，一位叫沙马，一位叫以利加。哈律人就是特别能征战的，意思就是让人看了以后发抖战惊。而沙马这个名字与第一组三人勇士当中的第三名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沙马是同名的，意思是废弃与荒凉，也有惊愕的意思。大概这两位出生的时候都是在战争中间最困难的时期，家乡成为一片废墟一片荒凉，所以有这名字的男孩长大以后绝对是勇士啊。他的同族伙伴以利加的名字就有点意思，是神的大鹈鹕鸟，就是那长着大嘴大下巴都可以放条鱼的那种鸟。你说他上了战场还不能一口把敌人都给活吞了。接下来就是伯勒提人希利斯，他应当就是后来所记录军中第七班的大班长，领军24000人以法连族比伦人希利斯，名字的意思是得释放得自由。再下边提戈雅人义吉的儿子以拉也是可以领兵的，后来也被升为六班的大班长，手下统帅24000人。下边是亚拿突人亚比以谢，他名字的意思是帮助的父亲，从他生出来的就是助人为乐，你要是跟这种人一起并肩战斗那该有多幸福啊。 护沙人米比乃，他是大卫的护身，或说是保镖。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建筑，他父母愿意他们的儿子是耶和华所建造的房屋。雅和人撒门，他也是大卫王的警卫，名字的意思是他的身影，他的形象。你说谁的身影，谁的形象？我想一定是神。再接下来就是尼托法人马哈莱，他的名字有意思，是急功近利，也可翻译成一座小山的意思。下边尼托法人巴拿的儿子希利，名字的意思是奶水、肥油。这位一定长得白白嫩嫩的，应当是个富态人。他后边所排的是便雅敏族基比亚人利拜的儿子以太，以太的意思是与神同在，也可以作为强壮来解释。你说一个人老有神跟他在一起，他能弱得了吗？在后边是比拉顿人比拿雅，这名字好听，比比赛的比，拿拿东西的拿，雅就是文雅的雅，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神所造的，或说神的儿子。他后边排的是加什西人西泰，意思是一个赞美的声音，一个喊着赞美的声音。人活在地上就是一口气，他就用这口气来赞美神。后边是博雅拉巴人雅比雅本，巴鲁米人亚斯马佛，沙本人以利亚哈巴，亚善儿子中的约拿丹，哈拉人沙马，这位和前三名大能的勇士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沙马是不是同名，还就是同一个人，那得让历史学家去研究。在他后边排的是哈拉人沙拉的儿子雅西安，那也就是他儿子呀，他们父子俩全都是大卫的勇士。接下来就是马加人雅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还有基罗人雅西多佛的儿子以莲，他的女儿就是先嫁给了赫人乌利亚，丈夫被大卫害死后又转嫁给了大卫，为大卫生下包括所罗门在内几个儿子的美女八十八。排在以莲后边的是加密人雅西莱，雅巴人帕莱，索巴人拿丹的儿子以甲，加德人巴尼，亚门人喜乐，他是外族非以色列人。后面是比路人拿哈莱，他是给希鲁亚的儿子约亚大将军拿兵器的，给元帅拿兵器的那还必须就得是一名勇士，否则你都跟不上他。他后边所跟的是以帖人以拉，这位跟前边的以拉也是重名，倒数第二名是以帖人加利，在这三十名勇士当中的最后一位是赫人乌利亚，在这儿我就不多介绍他了。所以您看圣经花了一整章的篇幅特地纪念所有大卫的勇士们，一共有37人，无论是死得早的还是寿命长的，不论是以色列十二支派本族人还是外乡人，只要他们跟着大卫，帮着大卫一起为耶和华在地上所建立的国战斗，那他们就蒙神在永恒当中纪念。圣经把这些人的名字记录在大卫的故事撒母耳记下，几乎是最后的最后，目的就是让大卫在地上的经历表明咱们主基督耶稣在地上建立国度的经历。大卫得国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而是有许多人紧紧地跟随他，与他一起征战。咱们主基督耶稣的国度在地上建立也是这样，主虽然有大能，他可以自己建立起来国度，但是我们的主不愿意这样做，他就要得着许多的人与他同心，借着这许许多多的人来跟随他，彼此配搭，共同努力，才能把神的国、神的荣耀在地上彰显出来。 但今天故事讲到这儿，说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位大能的勇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掰着手指头仔细一个一个数的话，虽然撒母耳记下第23章的最后一句话说一共有37人，但您能数到的名字却是36位，这里边他缺了一名，您觉得应当是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等到下次再把答案给您解开，让您看看觉得对不对。听众们再见。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